我们今天来讲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哈，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关于工作的精神和伦理。那谈到工作，我想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项理想的工作啊，但是你肯定不中意你现在的工作，因为现在的工作给你生活带来众多的烦恼。但是我想问，你认为哪种工作最适合你？你最喜爱哪种工作？你就中意哪种工作？啊？美国的这个民意调查哈，70%的人羡慕教牧人员的工作。后来有一个神学家说，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去羡慕这个致死率最高的工作啊？后来美国的其中的一位浸淫会的牧师，他经过详细调查发现，一个人从蒙召做牧师到最后临死之前还在牧会的人只留下5%啊。因为私下里也有人跟我讲过，做传道人时间比较宽松啊，这个工作比较好，每个礼拜天只工作一天，这是非常好的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中意这个工作，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份工作的这个愿景。这个工作不但要收入高，老板好，离家近啊，只有亚当享受过这个待遇啊，除了亚当没有人享受过这个待遇。工作的确很令人烦恼，因为带来非常多的压力、焦躁、无趣，甚至让你的人生失去意义，感觉人生就一眼望到头了。但是保罗在5:18，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保罗前面的原则。21，保罗又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为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就是在每一个关系里面会带来一个顺服的果子。而且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婚姻、他的养育儿女和他的工作不再是备受捆绑，而是得到一种自由，得到一种的喜悦，甚至可以称之为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一样。你看保罗从圣灵充满的逻辑下来，他讨论了三种关系，就是婚姻、亲子和工作。我们知道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我们也知道这个儿女是家庭的未来，工作是这个家庭在这个世上得以存在的延续的一种供养的方式。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是告诉我们，婚姻、亲子还有工作，它是福音的工厂，是圣灵运行的地方，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三种关系当中要改变的一个地方。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婚姻、亲子、工作跟福音没有关系，但是保罗则不然，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福音的工厂，在这个福音的工厂里面，在加工我们的婚姻，加工着我们的亲子关系，在加工我们的工作。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婚姻肯定比亲子重要，我们再看的话，婚姻、亲子一定比工作更重要。如果你的婚姻出了问题，你的亲子就会失败；如果你的婚姻、亲子都失败了，你的工作就变得一团糟。所以从这个次序来看，我们不太了解保罗是不是有这种逻辑，但是这种逻辑是必然的。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你无法让你的孩子饱尝一种喜乐和安静。当你亲子关系破碎的时候， 你带着糟糕的婚姻，带着糟糕的亲子关系，你的工作会好吗？你的工作也好不了。那么这三种关系就是交织在一起，你无法把它分开的。你任何一个关系出现了问题，你其他两者关系都会变得紧张焦躁，变得充满了张力。如果一个人工作很不顺心，在公司，在上班的职场被上司训，或者同事之间产生矛盾，心里变得一团糟，他要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看到妻子还没有把饭做好，看到孩子把家里搞得一团糟，他心情能好吗？应该好不了。我想弟兄们应该有这种感触，工作完下班回家，发现地也没扫，饭也没做，你第一话怎么说啊？你连家都照顾不好吗？你要知道，我的意思不是单说丈夫，当你的工作变得糟糕的时候，你的婚姻，你的孩子的养育也会变得一团糟。这三种关系是紧紧的交织在一起的，你无法把它分开。不过它的确有一种主要和次要，就是先顾婚姻，再顾孩子，再顾工作。但是任何一个层面出现问题，那所有的关系都破裂掉了。保罗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带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为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福音的更新，而且福音影响我们最实际最细小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细小的生活不被福音所更新的话，那福音的大能只能停留在宣讲福音的那一刻，而不能将福音的大能展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你的婚姻、你的亲子和你的工作。因为大部分时间你不是生活在教会，大部分时你生活在家庭、亲子和工作这三个领域当中，甚至你工作的时间超越了你陪伴妻子、陪伴孩子的时间。工作一天标准时间八个小时，我们说不加班率八个小时，而且你上班下班的路上一天十个小时，你是离开你的妻子、离开你的孩子的。你又知道，当这个工作变得一团糟的时候，你的家、你的信仰、你的一切都可能变得非常的糟糕。保罗将这个福音不是变成一种形而上的，一定是一种可以操作的、可以操练的、相当实际的，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今天好像回到了中世纪天主教，我们只有礼拜的时候需要福音，礼拜之外就不需要福音。中世纪天主教它的教堂的门是不关闭的，随时为它的教徒打开，来教会来忏悔，通过神父的赦罪得到赦免。但宗教改革之后就变了，礼拜完之后教堂要关门的，关门干什么？听完道，领受完上帝的话，你不应该继续留在教会里面，你应该去哪里？去你的家庭，去你的工作，去你应该生活的地方，去实践上帝的话语。到了后来，清教徒他们有一种灵修的倾向，他们的灵修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读一段经文来揣摩一下，发挥自己的亮光和感受，不是的。他们灵修有一种倾向，说我的生活就是我的灵修，我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所有的生活细节就是我在上帝面前的灵修，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是行在上帝的面前。在保罗这个逻辑下来，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的生活是需要被福音所更新的，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一切的关系都破裂了，一切的关系的次序都颠倒了，每一个领域都不正常，无论是婚姻还是妻子还是工作都不正常。罪破坏之后的世界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他玩的那一副拼图，这个拼图把它拆开之后堆在一起，它是散落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每一个拼图的小的板块都是一个独立的部分，但又是不完整的。如果你把这个拼图要拼起来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按你的想法去拼拼图， 你不能按你的想法随意的拼造出一个图案来，因为你买这个拼图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预设，这个预设这个前设是一幅完整的图，经过切割成不同的小块分给你，所以你拼的时候想要呈现一幅完整的图画，你必须按照它原来预设的那个图案一步一步的每一个小的板块连接在一起，才能呈现一个完整的画面。我们的生活不得不承认它是被颠倒的、混乱的、没有秩序的，这充满痛苦的。这个世界如果是一幅画卷的话，那个罪就好像一个暴怒的人把整个画卷撕碎扯烂扔到那些不相干的地方。这个世界如果像一个花瓶，那么罪就像一块石头把这个花瓶砸得稀碎，我们的生活就像那一幅被撕碎的画卷，也像那一个被石头打碎的花瓶。我们的家庭是糟糕的，婚姻是糟糕的，工作也是糟糕的，我们的文化也是糟糕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但是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他的工作没有变化，他的婚姻没有变化，他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他唯一变化的是每一个礼拜天从家到教会来参加礼拜。他不认为他的婚姻家庭每一个领域都被罪那个石头打得稀巴碎，他的整个的所有的领域是需要被恢复被重建的，他没有意识到。所以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家庭里面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宗教对生活最有影响力的是哪一个宗教？不是基督教，而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所到的地方，他们一旦成群，他们影响那个地方的法律，影响那个地方的文化、社会结构、饮食、风俗，一切都被影响掉。因为他们是把生活带进每一个细节里面去，但是基督徒没有将这些细节带到生活的细节里面去，只认为自己和上帝有关系，而自己的家庭、婚姻、亲子没有被罪所破坏。但是不是的，我们每一个的关系都被罪所破坏了，罪把我们生活的所有的层面全部给颠倒了，我们看不见那个原来的样子。福音的工作是什么？要把人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要恢复我们每一个领域的关系。在西乃山，上帝赐下律法，律法的道德律由十条的诫命构成。这十条诫命你可以看到，它从宗教到人生活的领域全部都覆盖，是告诉我们没有被拯救的罪人，没有被神的话语所重新建立的这个人生的全部，他的一切都是不完整的，是那个破烂的屋子长满了杂草，他的窗户和门窗都已经破坏掉，年久失修，他的房顶是漏雨的。而保罗从十八节一直下来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是需要被福音重新所建造的。谁好像一个泥瓦匠在修建那个被打碎的花瓶，他要把每一个板块找到，放到那个恰当的位置，然后除去它的灰尘，把它打磨干净，粘到一起，把它再完整的拼起来。我们太多的基督徒有太多理想主义，认为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糟，我的家庭好得不得了，这个世界也是美丽的，没有你讲的那么恶。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讲，他说每次听到你讲家庭，怎么感到家庭的那么恶呢？他没有结婚，他说我讲家故意把家庭讲得非常恶，其实不是的，圣经是告诉我们人性的那个本质，堕落之后是邪恶的，与上帝的良善对立的。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根本不需要福音重建，我的一切的想象都是完美的、美好的、没有瑕疵的， 我的建议是你要结婚，你要养孩子，你要去工作。当你有了婚姻，有了孩子，有了工作，你会从理想主义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你发现家庭没有出路，养孩子没有出路，连工作都变得一团糟。我们没有一层的关系是好的，但是人并不去接受这些。那么保罗是要告诉我们，婚姻是需要福音的更新，亲子关系也需要福音的更新，工作同样需要福音的更新。如果福音不被圣灵充满，不被圣道所管制的话，我们就像一个醉酒的人，分不清方向，胡言乱语，不受约束，迷迷糊糊的过生活，这样的生活绝对不是我们的生活。而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特点，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被上帝的道所管制。一个被上帝之道所管制的人，他是可以享受自由的。这个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你在工作当中不再有那些焦躁痛苦，没有意义。你的工作里面不是绝望，而是有一种的喜乐，有一种满足，有一种现在人所讲的一种幸福感。如果你的工作不被福音真理所更新的话，你会在你的工作里面丧失人生的意义，甚至整个生命都感觉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工作会影响你的信仰，进入一个消沉的地步。更可悲的是，你无法在职场上来展示一种基督徒的被福音更新的性格和工作观。你说我的工作我很自由，我上班下班没有人管得了我。我想问你的工作幸福吗？有谁可以自告奋勇说我的工作我很幸福，我不工作我又痛苦的绝望？有这样的人吗？我不知道谁那么羡慕工作，好像没有一个人这样嘛，对不对？啊，我也没有那么热情羡慕我的工作。啊，你说，传道人也不是那么喜爱自己的工作。你说，你绊倒我了，我没有绊倒你。没有一个人喜爱自己的工作。工作是神的一种的天职，一种护照，传道也是一种护照。但是这些工作没有一个人是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人说我的工作太好，我爱慕我的工作，我工作到死，我不工作我浑身就不舒服。也没有人像李艾瑞说，我奔跑的时候可以感受上帝的喜悦，当我操作电脑做设计的时候，我的心心花怒放。好像没有这样的人。因为工作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如果工作不被上帝的道所掌管的话，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喜乐，就没有在工作当中那种盈溢的满足，只不过是在工作当中无尽的烦恼。有人把工作视为逃避家庭的方法，因为只有工作能离开家，不需要面对丈夫，不需要面对妻子，不需要面对孩子，所以工作是最舒服的地方。啊，男人最幸福的五分钟在哪里知道吗？地下停车场。啊，熄了火眯上五分钟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人钟爱自己的工作。有一份调查，他用了这个几个词来总结了现代人工作的状态，他用了负面词汇。他说有 44.1% 的人说工作是消耗生命，43.0% 的人说工作疲惫，就是导致我整个人精神疲惫，还有40%人说繁琐，就是每一天重复的，好像这个流水线，每一天重复同样的工作。还有人说39.4%人说工作焦虑，最后一个词令你想不到，叫社畜，就是那个畜生的畜。我特别查这个词，这个词是源于日本，就是一个人在上班，每一天被他的老板公司压榨，像畜生一样，叫社畜。 我不知道这些负面词汇是不是您要表达的。那么在另一个 DT 的经济在2021年12月发表了一个职场的这个倦怠大调查，里面调查了2113个人，90%的人曾经想过我不干了，但是只有8%的人选择离开。啊，90%我想辞职，我不想干了。啊，但是最后走的人100个里边只有几个呢？只有8个。为什么不走呢？等待，等待，自我调整，等待机会，等待伯乐。那么另一个调查显示，工作是什么？有3种说法，他们说工作是维持社会发生联系的媒介。有75.2%的人认为，只有工作，我才能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没有工作，我就在象牙塔里面生活。另外54.9%的人认为，工作只是一种谋生手段，就不工作我就要饿死。另外49.2%人认为，工作是实现自我的方式，就只有工作才能实现我的价值，没有工作就没有价值了。啊，全职妈妈对自己的这个价值感不强，啊，因为只能看孩子，啊。那么还有3个最不认可的说法。第一个说法，人人都应该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自由，啊，这是最骗人的话语，没有工作就没有自由。你发现你工作了就没有自由了。还有一种观点说，工作是为了改善影响世界和别人。我想各位没有那么远大的梦想。第三个，工作最终目的是财富和自由，啊，这3个想法被当代人认为是最不实际的3个想法，啊，你就要说，工作有自由吗？工作没有自由。没有人不抱怨自己的工作，没有人不埋怨自己的痛苦，没有人不埋怨工作带来的烦恼，很正常，我们是人。人就要面对这些痛苦，需要在这个咒诅世界饱尝罪所带来的审判。人如何才能有自由呢？就是被福音的真理所规范和影响。那么在5节到9节经文当中，有几点需要提醒。第一点，这些话是对基督徒讲的，他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那里写到，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些话对一个非基督徒是无效的，是无用的，他是对基督徒讲的，就意味着每一个重生进入教会的人都需要服在这个话语的吩咐之下。无论你是谁，从事什么工作，在什么职场，在哪个领域，都需要遵守这个吩咐。那么你说，好些非基督徒他们的工作比基督徒 更优秀，甚至比基督徒做得 更好。有人说，基督徒的牛肉面和非基督徒的牛肉面哪个更好吃？基督徒的牛肉面不一定好吃，一定没有回民做的好吃，啊，基督徒产品不一定比日本人做的更好，日本人没有基督教精神，但他依然可以把产品做到精益求精，精益求精，有工匠精神。因为日本在19世纪，他们经历了明治维新，他们到西方欧洲去学习，他们领受了现代科技文明进步，然后就开始富国强兵，发展了工业革命。可是日本没有基督教精神。但是这个话语就是写给基督徒，不是写给非基督徒。非基督徒可以借助基督徒的观点把工作做到精益求精，但是唯一一点是不是敬畏神而做那个产品，不过是一种纯粹的人本的工匠精神。第二个，在这话也提醒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之后你的工作并不会自然发生变化。你说我信主了，我老板一定对我好，我信主了，我的业绩会提升，啊，你想太天真了，啊， 这是黄粱美梦，你做梦可以啊。上帝不会帮助一个不实践上帝他话语的人。你可以每天求上帝保守你的工作能够遇到伯乐，如果你的技术不精湛，你没有才能没有技能的话，你祷告无法遇到伯乐，是无效的。上帝不会帮助一个不认识他的话不实践他的话语每一天坐在那里守株待兔的基督徒。你必须实践上帝的话语，你的工作才会发生变化。不是你工作老板变了，也不是你工作的那个职业的领域变了，而是你发生变化。你的变化是什么？你像服侍主一样，不像服侍人。最近有很多基督徒认为只要我来教会，我聚集的会，我的工作自然会发生变化。有人说你来教会来就你的工作会比以前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那一定是骗子，知道吗？那是骗子，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你必须实践上帝的话语，你的工作才会发生一个改变。洛克菲勒有一句话，如果你的工作不感兴趣，那就是地狱；如果工作感兴趣，那是什么呢？天堂。那你想，你的工作从来没有改变过，如果你被福音的真理所影响所支配，你工作的地方就是天堂；如果你不被它所影响，你工作的地方就是地狱。第三个提醒，这段话最核心的地方在哪里？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同有一位天上的主。工作是侍奉上帝的一个环节，上帝给工作戴上了一个皇冠，上帝给工作戴上了一个荣耀的冠冕。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低等的、下贱的、没有价值的，任何一个工作都是璀璨的。因为保罗赋予的工作神圣性，它非是世俗的，它是神圣的。我们会下礼拜去讲工作的神圣，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工作的上帝。只有人堕落之后把工作进行两分法，知识阶层与服务阶层，高的与低的，荣耀的与卑微的。可是最独特的地方告诉我们，无论做哪一个工作，上帝都赋予他那个荣耀的存在。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福音与奴隶制的问题。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责备奴隶制是错的，没有直言去责备，但你不能说保罗赞同奴隶制。奴隶制在当时含有贩卖人口的嫌疑，拐卖人口，而且主人可以对奴隶有生杀大权。奴隶制保罗绝对不赞同，但是保罗在这里没有反对奴隶制。有些人就说保罗是支持奴隶制，保罗也没有支持奴隶制，保罗是为废除奴隶制埋下一个导火索，这个导火索一直燃烧了1000多年，到了英国的废奴隶制，威伯福斯，还有美国的南北战争，都是因为废奴这个制度发生了战争。那么我们可能会想，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不去责备奴隶制是错的？保罗为什么没有带着当时的教会唱国际歌，把旧事业打得落花流水？保罗没有。好多基督徒认为我们信主了需要把旧的体制全部都给推倒，保罗在这没有去讲这件事情。为什么保罗不讲这件事情？腓立比书是很好的提醒啊，腓立门书很好的提醒。腓立门书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保罗希望腓立门接纳他的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可能偷了他主人的东西， 或者可能未经过他主人许可逃跑了。后来到了罗马，遇到保罗信主了，成了保罗属灵的儿子。保罗希望阿尼西姆再回到腓利门身边，保罗也希望阿尼西姆可以饶恕宽容，希望腓利门宽容阿尼西姆。保罗是有权柄吩咐腓利门说，我吩咐你，你要把你们家的奴隶制废掉，释放奴隶，保罗可以这么做，但是保罗没有这么做。腓利门书啊，只有一章，那一章里面表现了基督教最好的精神仁义。保罗反而告诉腓利门，他这样写，不再是奴隶，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在这个民事上来讲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这个奴隶呢就是个主人的物品，他有所有权，可以卖掉，可以杀掉，都是可以的。但是保罗说，现在你们从信仰而讲，你们是亲爱的弟兄，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我也不拘是按肉体说，也是按主理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他若亏负你或欠你的，都归在我账上，我必偿还。保罗在讲福音，在跟腓利门讲福音，他没有命令腓利门说请你放了阿尼西姆。如果保罗命令吩咐的话，腓利门或许不拒绝，因为保罗用福音生了他，他可以放了这个奴隶。但是保罗没有用这个命令的语气，而是在福音里来劝勉腓利门，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他若亏负你或欠你的，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保罗用福音代替的精神来告诉腓利门，如果阿尼西姆偷你什么东西，欠你什么东西，都记在我保罗的账上。你说腓利门骑虎难下，他放还是不放，饶恕还是不饶恕呢？保罗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的，就你腓利门也亏欠我，我是把福音传给了你，也因我保罗讲的福音得到新的生命，你是亏欠我的。保罗在讲恩典，在讲饶恕，他希望透过福音的真理让这个腓利门可以饶恕阿尼西姆，接纳他如同自己的弟兄，不要把他处死，因为在当时的主人是有权利处死一个逃跑的奴隶，也可以在他额上打上一个印记，他是一个逃犯。保罗希望在福音里让主人和奴隶彼此饶恕。保罗在讲一种福音的影响力，他不是来改变那个奴隶制，但是圣经的确改变了奴隶制，但是这个导火索埋了1000多年，从保罗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废奴隶制运动将近1800年，奴隶制才逐渐的慢慢被取缔掉。圣经有很多原则，是不赞同基督徒信主之后推翻一个错误的制度。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他有一种梦想，就是推翻一个旧的制度，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但是保罗没有，耶稣也没有。大家是否记得在马太福音22章，有人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怎么说呢？拿上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看着钱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然后他果断回答说，凯撒的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听见之后就稀奇离开他走了。保罗没有说，罗马政府他奴役我们，来吧，起来吧奴隶，我们一起推翻这个旧的制度。没有，应该顺服这个执政的掌权的，纳税是合理的事情， 纳税不是违法的事情，就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里也记得，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呢？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吗？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的，但是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他的口，必有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你看，耶稣基督他不是来急于推翻一个制度，而且耶稣是教导他的门徒在合理的制度之下要加以顺服，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说，在上有权的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管的都是出于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保罗说，掌权的你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都当顺服他。保罗并没有教导当时那些劳苦大众的教会弟兄姐妹要推翻一个基督政府，保罗在处理一个原则，当你信主之后你应该用哪一种的态度、动机、目的和精神来顺服合理的权柄的要求。在彼得前书，彼得也响应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的赏恶罚善赏恶的臣宰。他又继续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温顺的要顺服他，乖僻的也要顺服。我想圣经这些原则已经足够清楚了，保罗不是急于推翻奴隶制，保罗要处理当一个人被福音更新之后他应该如何以福音的精神来面对原来所面对的人、所面对的制度和所面对的关系。我们今天并不以为然，很多人倡导教会能够去处理社会的各种问题，可是教会的责任不是处理教会的各种问题，教会的主要责任是传讲福音，社会的各种的问题层出不穷，永远处理不完。圣经没有吩咐教会去不断的处理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教会也没有能力，教会的责任并不在此。那保罗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被基督所拯救的人，他的心是新的，性情是新的，他的目标是新的，他应该如何在他原来的那个领域当中来展现一种福音的精神。如果基督徒他不能用一种超出世人所不能有的精神和伦理来活在他所工作的领域的话，就没有展现福音对一个基督徒的影响。就是你在职场的生活要展现一种福音对你更新的能力，就是你的性情、你做事的正直、你行事的目标，这一切都被更新。当你的老板发现你工作的态度和正直已经超越了其他的人，他会感觉你讲的话、你做的事是别人所不具备的。当你是老板、你有员工的时候，他可以感受自己的老板和其他老板的准则方式完全不同，他感到你是一种不一样的人。我在读提摩太·凯勒写的《工作的意义》，他讲过一个他们教会的事情。他们教会有一个 来了一个女士，每参加完礼拜她就回，她就走，匆匆忙忙离开。她就很奇怪，有一次就问了一次，她说你怎么来教会的？这个女士跟她说，我的上司是基督徒，他刚入公司造成了公司巨大的损失，公司要辞去他的职务，要对他可能有一定的处罚和罚款。他的上司就做了一件事情，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找到了他这个上司的上司，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后来这个女士知道了，就问他说，我见过上司把责任推给员工的，但我没有见过上司替员工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个上司跟他说，上帝爱我，耶稣为我担当了刑罚和咒诅，我愿意为你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女士问他，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从那以后，那个女士就来了这个教会信主。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处理，我们很少有一种超越世人的伦理精神在工作的岗位上去工作，很少有一种的精神态度能够超越正常的。其实基督徒用公平的方式工作没有问题，也非常对，也非常合理。如果能够超越这个工作，那福音的影响力那得有多大。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过去感到无比的幼稚，我们追求一种公平，追求一种不受亏待。但是基督的到来，他不是得到公平，他不是不受亏待，基督是完全的舍己，是担当。所以基督徒在工作职场最大的工作是什么？除了养家糊口，除了得到工价，还要去彰显福音的影响力。日本有一个洗衣店是全国性，叫白洋舍，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原来在一家这个百货公司做学徒，后来自行创业。他创业有三个限制：不与他原来的东家做相同的行业，就是不开百货商店；第二个，他不赚非义之财，既不做投机事业；第三个，凭劳力挣钱，从事服务行业。他就选择了一个被别人轻看的工作，洗衣业。他的价钱非常公道，交货准时，衣服干净，所以就赢得了好评。那没有多少年，日本开了1000多家白洋舍的连锁店。那么他最好的地方还不在这里，他的公司的制度完全体现了基督教精神。他要求他的员工工作和家庭并重，每天8个小时必须员工下班回家，他是催员工下班回家。第二点，他雇佣大量的残障人士为员工，赋予残障员工的福利和正常员工的福利是一样的。他用那些下肢残障的人员做烫衣服的工作，让哑巴去送衣服。第三个，他非常照顾员工的福利，所以员工在他公司是忠心耿耿，把他视为家人。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企业家的一个典范。但是我们今天很遗憾，很少有人做老板。但是我们做员工的很多，我们做工人的很多，但是工人应当是诚实、正直、殷勤，不是在眼前，而是像服侍主一样，把那个工作做得精益求精。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依然没有离开福音。保罗在临前告诉我们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没有带领那些奴隶们激发他们的仇恨和不满，来推翻这个奴隶制度，推翻这个旧的邪恶的罗马的这个社会，没有。保罗说，你们应该在你们的关系上体现那种福音对你们的影响和更新。在这里，保罗也透过福音提醒我们， 福音使我们确信神关心我们的一切，神不但关心我们属灵生命的得救是否能够敬畏他，神也关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很卑微的，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工作是否自由，但是上帝希望用真理解去工作各样的捆绑，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有意义，变得有喜乐，变得有满足。我们的工作不是从年轻混到老，我们的工作是从我们做工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上帝都在关注我们的工作，他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忠于他的话。那么福音他也关注我们的工作是否荣耀神，因为上帝要透过我们的工作达到两个目的，就是爱神使人得益处。所以工作它不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不是一种谋利的方式，它是爱神和爱人的一个环节和媒介。那么福音也赋予我们工作的意义，工作不是荣耀自己的工具，也不是压榨别人的一种工具。工作是什么？工作是让我们充满意义，荣耀神，因为人被造本是如此。我们活着是为了工作，不是工作而为了活着。今天我们将工作变成一种纯粹的谋生的方法。我为什么工作？因为只有工作我才能活着。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人被造活着就是为了工作。那福音也使我们成为福音的，使我们的工作成为福音的器皿，透过我们的说话做事还有我们在工作里的精神来彰显福音的大能，彰显饶恕、谦卑、正直和牺牲。所以弟兄姐妹，你已经从事工作很多年，或许你从来没有思想过的工作也需要让福音的因素进入，你的工作也需要让别人可以看到你是一个被福音所更新，是一个被一个福音所改变的一个人。或许你可以在工作里面承担你不能承担别人失误的地方，让别人可以看到一种福音代替性的牺牲。在这里劝勉每位弟兄姐妹，工作同样需要福音的更新。如果你的工作不被福音更新的话，你的信仰生活是脱节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不让我们浑浑噩噩的、迷迷糊糊的来过自己的生活，让福音也能够进入工作，让工作成为见证福音的那个器皿。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会持续以下三个礼拜一直围绕福音与工作这个主题。我们必须让工作有一种超乎常人的伦理精神，如果没有的话，别人只能看到福音与你在教会里面，却看不到福音与我们在工作的所有的细节里。所以上帝给工作戴上了一个皇冠，赋予他那个神圣性。这个工作它不是世俗的，它是属神的，它是被福音所更新的，它是充满救赎的那个荣光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起立来祷告。